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以色列呼吁对伊朗实施制裁，欧盟外长开会讨论扩大制裁。中美经济与金融工作组举行第四次会议，将会继续保持沟通。保护卫士指，中共在全球非法实施长臂管辖，十年强制遣返过万人。爱达荷州颁布法例打击中共活炸器官。美官员指，在华外企担心中共侵犯知识产权。人工智能公司 G42 在同微软交易前终止同中共合作并且撤资。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伊朗对以色列进行空袭之后，以色列星期二呼吁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以色列外长卡茨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已经联络了30多个国家，推动对伊朗导弹项目进行制裁，并且宣布伊朗革命卫队为恐怖组织。为了避免中东紧张局势升级，欧盟外长星期二傍晚临时召开网络会议。欧洲联盟对外事务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外交部长临时会议之后表示，欧盟各国团结一致，谴责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史无前例的攻击，承诺维护以色列安全，并且决意防止冲突升级。未来几个星期将会同所有中东形势利害关系者展开协调。博雷利强调，与此同时不能够忘记加沙的以巴冲突仲未解决。欧盟将会持续努力促成立即而且永久的停火，要求哈马斯释放以色列人质，以及致力改善加沙的人道惨况。博雷利仲强调，欧盟必须加速并且加强对乌克兰的防空支援。下星期一，欧盟已经排定正式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会议，他希望成员国届时能够对加码军事援助乌克兰拿出具体决定。中美经济工作组与金融工作组星期二在华盛顿举行第四次会议。根据中方释放的信息，会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会见了中方代表团一行人。据中共财政部网站信息，中方就美国对中国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了关注，并且就产能问题作出进一步回应。此外，双方围绕落实带头人重要共识，就全球和中美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平衡增长、下一步沟通安排等议题进行沟通。另外，据中共央行消息，今次会议由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孙昌能和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奈曼共同主持。中共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以及美联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以及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等部门参与。双方就两国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金融监管合作、金融市场制度性安排、跨境支付和数据、可持续金融、反洗黑钱和反恐怖融资、金融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双方关心的金融政策议题进行沟通。会议还听取了双方技术专家组关于两国金融监管框架的汇报，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总部位于西班牙的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星期二发表最新的报告，显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以反腐败为借口，正透过猎狐行动和天网行动在全球范围内实施长臂管辖。中共快速扩张的海外警务行动网，广泛使用法外机制，将相关个人强行遣返中国并且进行迫害。报告统计，在2014年至2023年期间，中共中纪委天网旗下的成功行动之中，涵盖了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0多宗强制遣返事件。 保护卫士在去年12月10号的国际人权日当日，亦都发表了惶恐不安的家人21世纪中国的株连现象报告，指出在习近平统治下，中共当局正在加强对维权人士家属的株连，包括对他们拘留、驱逐、骚扰或者暴力袭击等，将集体惩罚当成一种政治工具，企图藉此钳制意见。爱达荷州州长李达尔已经签署立法，确保爱达荷州居民不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中共活摘器官暴行的共犯。由7月1号起，在爱达荷州医疗保险公司若果承保在中国或者任何已知参与活摘器官的国家进行的器官移植或者移植后的护理，将会被视为非法行为。该法案这个月早前已经获得州参众两院一致通过，并且由利特尔在4月10号签署生效。这项新法例还将会禁止爱达荷州的医疗和研究机构使用来自中国政权等外国对手的基因测序机器或者软件。2023年3月，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停止强摘器官法 HR1154， 该法案将会制裁所有参与活摘器官的人，并且要求政府每年报告在外国发生的这类活动。该法案的参议院版本 S761 自从2023年提出以来，还未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获得通过。美国专利及商标局局长韦达尔星期二表示，知识产权问题仍然是在华美国企业的一个主要担心，这些企业面临中共侵权的重大挑战。韦达尔目前正在在北京访问，他在出席一个美国商界和法律人士活动时候说，无论是对侵权行为的威慑力不足、对药物相关专利的挑战，亦或是对商业机密的盗用，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仍然是美中双边关系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韦达尔表示，这个问题损害了美国公司和工人的利益，咁不单止是美国公司的担心，亦都是其他国家的在华企业的担心。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韦达尔星期一会见了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双方表示愿意就知识产权问题加强对话。微软公司将会向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顶级人工智能公司 G42 投资15亿美元。据彭博社报道，该协议是在美国政府和这间中东公司进行幕后谈判之后达成的。G42 同意由中国撤资转向美国技术。G42 是阿联酋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领军企业，曾经因为涉嫌和黑名单上的中国公司以及中共有联系而受到审查。在华盛顿寻求限制中共获得人工智能技术之际，微软的投资将会令这间重要的中东公司和美国结盟。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微软总裁史密斯将会加入 G42 董事会。G42 就可以使用这间美国软件制造商的 Azure 云来开发人工智能程式。在华盛顿更加关注中东地区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最新例证。沙地阿拉伯和阿联酋都正在争夺成为中东地区的主要科技中心。微软和 G42 还将会为开发者设立一个10亿美元的基金。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针对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计划将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对台湾援助法案分拆成三个个案，并在今个礼拜表决，白宫星期二表示，这三个分拆的法案似乎能够满足乌克兰和以色列延迟已久的军事需求。目前共和党人的目标是尽快公布立法文案，让表决前有72个小时的审查期。约翰逊强调，这个表决可能要等到19号才能够进行。而众议院很多共和党人都反对再提供乌克兰更多的援助。 右翼共和党人亦威胁同党议长约翰逊，如果协助推动援乌法案，就要发动罢免。对于停滞不前的法案，白宫星期二的表态似乎已经软化立场。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说，议长约翰逊的提议似乎表明，我们实际上可以将援助提供给乌克兰和以色列。针对近来美日两国之间加强合作态势，并增强在东亚和印太地区的合作，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向美国之音表示，韩国当局已经有注意到美国和日本上个礼拜在华盛顿峰会期间表达美日联盟的防御性质，强调当地的和平稳定，韩国将对美日同盟的升级表达审慎乐观。目前日韩之间在争议岛聚和民族议题上仍存在一定的冲突。韩国统一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汉范说，日本的武器强化可以被视为是一把双刃剑，尽管武器建设能极大的帮助压制中共军方和北韩核武器的威胁，但这个让韩国有所担忧。他提到，韩国目前必须选择是不是和日本更紧密合作，来到对抗北韩和中共的威胁。而这个选择可能是需要，因为美国正是建立一个地区安全架构，来到加强抵御中共的扩张。星期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一场记者会上表示，华盛顿已观察到在过去一个月，很多中国材料正被运往俄罗斯，而这些材料亦被俄罗斯用来重建其国防产业基地，生产用于乌克兰战场的武器。这个问题正受到美国的严重关注。华盛顿长期以来对任何可能支持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的行动向中方表达了关切，这个不仅是包括直接的军事支持，亦包括中国公司透过各种管道来到重建俄罗斯的国防产业基地。对于外界推测布林肯即将在近期内访问中国，对此米勒证实，国务卿的确计划在未来几个星期前往中国，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布林肯将会在访问期间提出关于中共当局援助俄罗斯等议题。星期二，美国财长珍妮特·耶伦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 HOMEQUICK 的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共在先进制造业上的大规模投资造成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令到美国工人和企业面临风险。他表示，中国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板以及其他商品的生产过剩，导致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公司破产，而北京还在继续支持这些中国公司，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耶伦表示，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看，这个会给美国企业以及工人带来重大风险，拜登政府正是寻求减轻这些风险。另一方面，耶伦在记者会上亦都透露，他会在新一轮和中方官员的会晤中再次提出北京的产能过剩政策等问题。星期二，前总统川普纽约封口费刑事案的检方和被告律师继续进行挑选陪审团候选人的工作，并以出乎意料的速度选出了头七人。鉴于此案备受外界关注，而且十分敏感，外界原本预料陪审团轮选工作可能要耗时几个礼拜。然而，法官莫成在星期二当日庭审结束时表示，他认为有希望最快在22号就可以展开开场陈述。目前除了正选的12名陪审团，双方律师还需要选出6名候补陪审团，预计轮选工作星期三会休息，18号恢复。在本案中， 如果向前总统川普定罪，陪审团必须达成一致的裁决，只要有一个反对声音，川普就会无罪释放。而为了保障陪审团免于被他人收买和避免遭受人身伤害，陪审团候选人这一段期间身份都不会对外曝光。根据路透社和易普索今个礼拜发布的一份最新民调，当美国选民被问到哪一个对经济更有利时，约 41% 的受访者选择共和党籍总统参选人川普，比例胜过民主党籍现任总统拜登的 34%。 这一项民调亦都显示拜登四月支持率较三月略为下滑，而支持拜登施政表现的受访者比例亦都从三月的 40% 略微下降到 38%。目前川普在经济方面的领先幅度为7%，远远超出这一项民调的误差范围。不过当受访者被问到哪一个对政治极端主义和保护民主采取更好的做法时，拜登领先川普9%，比例为38%对29%。外界预计美国经济状况隐约已经成为影响拜登连任希望的较大因素之一。
普京插手以色列伊朗大战，美国众议院或通过新版援乌法案。惊人巧合，巴黎圣母院悲剧重演，丹麦400年标志建筑突然烧毁。川普因封口费案不能付儿子毕业礼。 TikTok 又出邪招，引诱用户点数换现金。乔布兜售中共影响力，却未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伊朗在14号发射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以色列，而在美国以及西方和阿拉伯盟友的支援下，以色列并无大碍。以色列表示必对伊朗进行反击，但伊朗发出警告，谁帮以色列就会面临更大的袭击，而约旦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同时俄罗斯表态支持伊朗回击，普京正在卷入以伊大战中。请听报道。
15号，以色列战争内阁会议已经结束，内阁决定在伊朗境内发动袭击，袭击应该尽快开始。 X 账户以色列战争发表文章说，以色列战争内阁决定了几个反击伊朗的方案，但是暂时不公布，等伊朗估下是炸核反应堆，亦或是军事基地，或者是斩首。不过以军犯人发出来和伊朗大型弹道导弹残骸合影，而亦有消息说以色列国防军准备发射杰里科3弹道导弹，这个是一种具有核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伊朗发言人15号警告西方领导人，伊朗并不寻求扩大战争，但是会斩了任何越过界限的手，警告以色列或他的支持者，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比之前更加强烈的反应。据以色列时报的消息，14号伊朗攻击以色列期间，其中大部分飞越约旦的上空，而约旦帮助以色列击落几架无人机。另外几个阿拉伯国家亦公开帮助以色列提供领空和情报资讯。部分国家担心一旦以军发动报复性打击，这些国家亦将被伊朗视为目标。对这件事，以色列当局16号已经向约旦、埃及和波斯湾阿拉国家等保证，以军对伊朗的反击不会牵连邻国。另外有迹象显示俄罗斯将会介入到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当中。普京说给伊朗总统知，伊朗针对以色列的行为所做的事是惩罚侵略者的最佳方式，亦体现了伊朗领导层的机智和理性。16号伊朗媒体消息说，俄罗斯国防部长写信给美国国防部宣布，如果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报复性打击，俄罗斯亦将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据半岛电视台的消息说，情报官员说 俄罗斯承诺向伊朗提供战斗人员，以加强它的防御能力，抵御以色列或者是美国的袭击。有消息显示，俄军驻叙利亚军队进入戒备状态。俄罗斯在靠近以色列边境的叙利亚戈兰高地部署了更多的部队，来应对以色列随时对伊朗发动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袭击。据 X 账号以色列战争的消息说，华盛顿邮报报道，俄罗斯帮助伊朗加强导弹防御，对付来自以色列的可能打击。作为回报，伊朗将向俄罗斯供应用于乌克兰战场的各类导弹。另外有小道消息说，中共秘密派出一支人马前往伊朗，寻求帮助找到被击落的以色列 F-35 战斗机，哪怕一架都得，但这个消息有待证实。面对以色列对伊朗的反击，法新社今日报道，4月15日，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众议院将在今个礼拜就援助以色列和乌克兰的法案进行投票表决。在新的对外援助法案里面，对以色列的援助依然是141亿美金，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则从600亿美金削减为484.3亿美金。美军红海操作24亿美金，美国印太盟友25.8亿美金。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员约翰·柯比表示，反对将对外援助法案进行分拆，认为华盛顿应该同时援助乌克兰和以色列。不过新版的援助法案对乌克兰的援助还是有所推进。
丹麦首都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地标之一哥本哈根旧证券交易所在当地时间15号发生大火，烈焰吞噬标志性尖塔。尖塔倒塌，这个400年历史的丹麦文化遗产付之一炬。4月15号正是巴黎圣母院大火五周年纪念日。请睇报道。
综合多家的媒体报道，哥本哈根旧证券交易所建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25年，是这座城市最古老的建筑之一，亦都是丹麦传统文化的象征。但在当地4月15日上午正在进行翻修的旧证券交易所发生原因不明的大火，火势相当猛烈，火苗窜上标志性的尖塔，而被视为丹麦建筑的骄傲亦正是由四条龙盘旋的这座尖塔在众人的悲叹声中倒塌。大火发生之后，丹麦证券交易所的员工震惊并且流眼泪，现场有些人眼泪边含住泪水，好多人纷纷抢救证券交易所内珍藏的巨幅历史画作等的珍贵艺术品，目前还未有伤亡报告传出。据丹麦国家媒体报道，起火原因还不清楚。文化部长恩格尔·斯密特表示，400年的丹麦文化遗产已经付之一炬，好多人没办法接受。这座丹麦最重要的历史古迹突然成灰烬。而惊人的巧合是4月15号亦正是巴黎圣母院大火五周年纪念日。丹麦人伤心地表示，这个是巴黎圣母院大火悲剧的重演。
TikTok 除了在美国被压制以外，在多国亦被限制，而最近 TikTok 又出邪招，在法国推出新的应用程式，用户可以透过完成任务来赚钱。越频繁使用就越赚得多，这样再次引发了人们的警觉。请看报道。
上个月底 TikTok 在法国正正推出新版的应用程式 TikTok Lite， 这款程序除了进军法国亦进入到西班牙，它的资讯量比 TikTok 相对来讲要少，内容亦都稍有区别。这款应用程序用户可以通过完成任务来赚钱，越频繁使用就赚得越多。打开 TikTok Lite， 应用程序会以醒目的颜色字体显示你可以参与各种有趣任务，累积点数换取报酬。费加罗布进行测试，发现每观看25分钟可以获得4200点，每日可获利的观看上限是85分钟。而透过按赞、邀请朋友、追踪账号、连续登入等亦能够获得点数。凑够10000点可以兑换1欧罗。点数还可以捐赠给喜欢的网红，或者换成 Amazon 的购物券。 TikTok Lite 会主动建议设置手机提醒，务求用户每日都登入。 法国数位事务部长费拉里对此感到担忧。他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说，用观看时间换取对应酬劳的机制是数位空间具有争议性的方向，违背了我们希望构建的数码社会原则，已经要求法国部门仔细研究有关的界面机制。有人认为听落好有诱惑力的条件，这个更加似是可怕的陷阱，似乎用金钱做诱惑，在这里跟魔鬼做交易。目前美国参众两院都认为 TikTok 已经严重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众议院三月中旬通过法案，要求 TikTok 和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脱离，否则将会禁用。TikTok 执行长周受资一直不断在各种管道上声称，公司不会将美国用户的资讯交给北京。不过财星杂志采访了曾经在 TikTok 任职过的11个人，却表示周受资所讲的是假说话。财星的报道引述前 TikTok 资深数据师特纳的讲法，他指 TikTok 几乎每隔14日就会要求将包含几十万美国用户资料的电子表格透过电子邮件发送给北京的字节跳动。这些数据包括 TikTok 美国用户的姓名、电子邮箱地址、IP 地址和地理和人口统计资讯。特纳说，我确实参与了一个向中共提供美国数据的项目，他们完全是共犯。一些在高层管理人员中工作的美国人完全是这件事的同谋。
由于美国对中共假民营真国企在美国兜售共产主义影响力行动的警惕，海外媒体作为中共宣传工具的作用亦受到了密切关注。值得关注的是，乔布兜售中共影响力却未登记为外国代理人。请看报道。
六四天安门广场流血事件之后，美中关系就跌入低谷，中共官媒在美国遭到强烈抵制，所以假民营真国企的美国乔布诞生了，中共亦借他输出共产主义。乔布不单止在北京设有办事处，而且报社负责人被中共高层领导人频频接见，被乔布罕见的独家专访机会还获赠亲笔题词，这些无疑加强了乔布的中国新闻报道权威。中共侨务办公室，亦即是侨办的一位前新闻官员说，侨办是指导中共政府全球秘密影响力行动的部级部门。这个机构在寻找重塑全球话语权的方法的时候，曾经将侨民当成侨粮来利用。这名新闻官员话给大纪元时报知，这些侨类出版物拥有着正规军不能够发挥的力量，他们被一直利用这些出版物作为桥梁走向世界。乔布目前已经进入了美国一些大城市的华人杂货店和报摊，包括纽约、芝加哥、洛杉矶和华盛顿等地区，而且在成千上万的中共军队士兵开入香港之后，乔布记者竟然警告美国注意自己的言辞，不要干涉北京的事务。而且乔布在1997年7月曾经自夸是唯一获准参加香港回归仪式的海外中文报纸，这篇报纸发表了10篇社论，全力支持香港回归。虽然乔布一直否认与中共侨办的直接关系，但是根据报道，他的员工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一名在疫情爆发之前回到中国的前乔布记者曾经在社交媒体上称乔办是他的工作单位，他在 LinkedIn 上的工作经历描述中强调统战工作是他在报社的主要职责。另外乔布的资金来源亦都令人怀疑。一名前中共官方媒体业务表示，广告做得少又没人买，他靠什么赚钱？而且一名要求匿名的前乔办新闻官员亦表示，乔布就是中共的海外宣传工具，但乔布并未被列入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名单。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对大纪元表示，共产中国的影响力肆意泛滥，新闻机构必须警惕中共的欺骗手段，他们试图破坏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操纵信息，我们必须坚决捍卫我们的自由，免受这些威胁。
专家解释习近平的头等大事释出什么信号？财政危机，河南取消科级事业单位。 中共一带一路烂尾，美日非启动吕宋经济走廊。今年4月15号是中国第九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中共党媒发表文章筑牢国家安全，习近平要求找好这件头等大事。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指出，习近平强调的所谓国家安全，其实就是中共政权和他的统治地位。习近平主政之后，有关国家安全的立法越来越多，从2015年开始相继出台了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反间谍法等等。好显然，近几年来习近平当局越来越将国家安全当成头等大事。旅澳学者李元华对希望之声表示，习近平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出台了咁多法律，就是要将中国社会全面文革化。他说，他所谓的国家安全其实是两部分，就是对内不能够有任何反抗专制暴政的苗头，对外不给人民了解或者知道民主社会的思想，这个就是他所有的安全的核心。所谓的国家安全，什么境外势力，譬如说最近美国就要公布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海外资产，这个对于他们来讲其实就是一个泄露国家机密，因为他们就觉得自己贪污的钱怎能够被老百姓知道，这个就是安全部门没有做好工作，将这些秘密泄露出去被境外势力知道了，所以他这种所谓的安全其实是极其可笑的。盛雪认为，国家安全顾名思义就是他的主权领土边界之内的人民是不是有一个基本的安全。他说，从中共建立他的政权以来，中共统治本身就是这个国家最大的一个安全的威胁。几十年以来，中共一直都是将人民作为他的敌人来对待的。中共从1949年建政就开始搞政治运动，肃反、镇反、一反、三反、反右、文革，所有这些没有一个真正的运动是为这个国家好的，是为了建设和发展的。而所有他的这些政治运动没有一个不是以人民为敌，是以消灭那些不完全100%地去服从他的这个国家恐怖主义政权的人民为目标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好几千万人被中共迫害致死。盛雪进一步指出，习近平强调的所谓国家安全，其实就是中共政权和他的统治地位。现在习近平看到了中共的这个统治可以说是四面楚歌，他深感自己的统治现在非常危险，受到了威胁。现在整个国际社会的自由民主阵营是一再地拉紧围剿中共的包围圈，包括最近美国和日本的峰会，和日本和菲律宾的峰会，以及在两年之前启动的一系列的国际间的合作，特别是在亚洲地区，包括美国和韩国、和蒙古、和越南，特别是印度等等这些国家。其实围绕中共政权的包围圈已经基本上成型，习近平在中共整个体制内部亦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反对他。中共财政出现危机，要求地方政府过紧日子。河南省日前通报，不再保留科级事业单位，精简机构编制规模，引起关注。中宏网10号发表了河南省委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的传闻，文章说事业单位职责不清、结构不优、效率不高等问题仍然存在，有事没人做、有人没事做的现象并存。河南省委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因此展开精简机构编制规模的行动，除了学校和医院之外，事业机构按不低于 50% 精简。原则上不再保留科级和事业编制16人以下的事业单位。文章介绍，计划撤销科级和事业编制16人以下事业单位137个。对此，希望之声记者16号采访了旅美中国问题评论员邵铎，他表示，中国吃公家饭的人太庞大，这个国家吃财政饭的人那么多，而且他们是不惜任何代价将钱放入自己的袋子里面， 中共点养得晒？呢个亦都系一个大问题。呢个系中国近年嚟可以讲系历史上绝无仅有，全世界都揾唔到嘅咁样一个臃肿嘅腐败嘅政府机构。邵铎表示，中共为咗达到全球争霸嘅目的，不惜花重金做咗好多不耻嘅事情，派出大量嘅人员渗透到其他国家，去输出中共嘅理念，花巨资去贿赂其他国家嘅官员，呢个要好大嘅一笔资金，全部从国库入面出。仲有就系拉拢一啲贫穷嘅国家嚟支持佢哋，俾钱俾物。我哋都睇到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几年，佢免除咗好多国家嘅借款，成百亿咁多。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对新唐人表示，中共嘅党政机关办公费用，包括人员嘅工资，仲有教育、医疗好多社会福利嘅费用，可能都会有所缩减，但系佢嘅维稳费同埋军费不但冇减少，仲增加。佢搏命要将呢两项费用保住，否则佢嘅政权不保。邵铎亦都认为维稳费同埋军费支出太多，老百姓冇好日子过。每年花嘅维稳费用嘅呢啲钱系超过军费，我哋所有人都知道呢笔钱如果用喺中国嘅科研或者系行业发展嘅话，中国会好好，或者话用喺福利上，中国人嘅生活状态亦都会好好。因为佢哋知道自己做咗太多嘅恶事，始终有一日系揞唔住嘅。而家佢将呢啲钱全部花喺防止颠覆政权上面，咁嘅话中国有几多钱够佢哋用呢？美国、日本、菲律宾三国首脑日前举行会议，决定喺印太地区建立第一个旅送经济走廊。这个是抗衡中共一带一路在印太地区的第一个基建项目。根据白宫的声明，美国贸易发展署将筹集超过5亿美元的资金，在菲律宾开发高品质的基础设施。另外22间美国公司和组织会在菲律宾投入10亿美元，协助菲律宾推动创新经济、能源转型、强化产业供应链韧性等计划。另外，美国、日本计划提供800万美元，在马尼拉进行 5G 开放式无线接入网络实地测试，来建立安全可靠的信息通讯技术系统。早前，美国和日本对这些项目已经投资900几万美元。美日非三国今后还计划开展半导体人才培养项目，俾菲律宾嘅学生喺美国、日本嘅一流大学接受顶级培训，确保三国嘅半导体供应链。对此，美国圣托马斯大学教授叶耀元对新唐人表示，美国大力投资印太战略区嘅国家，将呢啲先进科技业嘅生产基地慢慢从中国转移到菲律宾，对于其他东南亚国家可以模仿。另外，雪梨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话，旅送经济走廊有典范作用，以前西方迷失咗，攞技术同埋资本去换中国市场，养虎为患，将中共政权喂大咗，而家佢哋觉醒啦，要将资金技术直接投放到菲律宾等咁样嘅国家，就可以将中共逼出去。近年嚟，菲律宾同中共嘅紧张关系不断升级，中共倡议菲律宾加入一带一路，并承诺在菲律宾投资240亿美元的基础建设，但是至今没有一项竣工。对此，冯崇义说，中国这个一带一路早就是烂尾工程，这个时候美日入来刚刚好是天时地利人和，从菲律宾开始做出一个典范，菲律宾做成功之后再向南，就是马来西亚、印度。好明显，而家系美日入嚟，台湾亦都会入嚟，韩国亦都会入嚟，呢啲国家都会入嚟。菲律宾同美国将会喺五月主办印太地区最大嘅商业论坛，嚟促进对旅送经济走廊嘅投资。
习近平以焦头烂额，党媒称佢要捉呢件事，二笑。红色天空引发不安，中国民众又地震。 肯尼亚名将承认故意输了北京半马比赛。中共政府内忧外患不断，党魁习近平焦头烂额。15号中共人民网再次刊载题为《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习近平要求筑好依件头等大事，其中的内容是习近平强调国安问题的讲话摘录。对此有网评人认为，习近平将国家安全当作头等大事，意味着他已经感到了严重的不安全。请看报道。
在最近一段时间，习近平连续会见外宾首脑，目的大多数是希望能够挽回外资信心，同时结交小国，让中共政府看起来不是那么孤独。但是其政府不断对第三世界国家大派遣，令很多中国民众寒心。近日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到访的南美国家苏里南总统善多吉，期间又被人口仅为50万的这个小国提供了不少援助，其中包括无偿提供住房、开放几百亿美元的南美各项合作基金使用权等。根据资料，在2015年中共的人民银行和苏里南央行签署总额1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亦提供了大量免费物资援助，包括2000台电脑、360台拖拉机、1000套住房等等。到目前为止，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已经对外投资超过8430亿美元，目的地大多数是穷国，很多中国网友知道后在网上大闹中国政府。评论人杨宁指出，中共在本国6亿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很多地方民众依然看不起病、读不起书、用不上电的情况下，却给予了别国多方面的援助。想想没几年之前青海地震倒塌的土坯房，中共什么时候会为自己的子民免费提供合格的住房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多地民怨沸腾，同时中共政府在试图兼取国外政治利益之际，国内的地方政府陷入债务危机，导致民生设施涨价。近期有消息指出，上海时隔10年上调水价，最高涨价超过 50%。广州发布水价改革方案，新方案供水价涨幅接近 34%。还有多地用水的价格涨幅在 10% 至 50% 不等。同时深圳、福州、镇江等150个市县发布管道天然气涨价方案。核心问题出自于财政短缺，政府仲想通过主动涨价来缓解市场普遍的通缩局面，此举却让生活不富裕的中国民众更加潦倒。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党媒张贴关于习近平强调国安的言论，评论人老木赞文指出，200斤已经感觉到中共政权的垮台随时会发生。每当中共强调某个问题的时候，亦往往就在这个问题变得极为棘手和突出了。他认为，对于中国底层的老百姓，如果仅仅只是躺平，那问题还比较容易解决。关键是当今的中共国躺平亦是需要资本的，相对躺平族更多的是无法躺平一族，因为他们家里面没有田、没有存款，多地民不聊生，如果放任不管，日后必定会酿成巨变，不知道会从中涌出几多的张献忠、李自成、王朝来呢？亦不知道从何管起，目前经济形势严峻恶化，根本拿不出钱来管这些事。国内经济一落千丈，据讲失业率达到 50%， 但其实 80% 上下是更可信。这些足以讲明中共国已经烂透，无药可救。老木认为，民不安，讲什么国家安全？中国几千年历史，每个王朝的推翻，基本背后都是有一群无法安定的人民， 200公斤的这套嘢，讲白了就是北韩的那一套先军政治。可想而知，往后走，中共国民和军队与国家强力机关的对立越来越激烈，坐观临界点什么时候到来。对此，有 X 平台网友评论嘲讽说，中共口里面的国家安全等于政权安全，为利太难了，对于习近平来说，亡国是最好的选择。
中国多地出现异常天象，江西贵州遭遇冰雹和大风异常天气，武汉稍早前则惊现血红色天空，网民担心这个是地震前兆。请听报道。
九派新闻4月16号报道，在4月15号有湖北武汉的市民说，自己凌晨落夜班行在江岸区香港路，发现天空呈现一片血红色，十分诡异，持续了有一个钟头。在另一段影片当中，拍摄者说自己在武汉儿童医院内科21楼亦拍摄到血色天空的诡异景象，当时好多人在度话好似假的，快啲叫屋企人嚟睇。大陆媒体报道话，湖北气象局工作人员话，从15号开始天气系一直喺度变化，仲有强对流天气。至于点解天空呈现一片血红，点解会出现咁样嘅现象，详细可以联系武汉中心气象台。有网民留言话，要地震啦，唔信睇住嚟，情绪化系冇用嘅，有先例啦，我唔系话易化云嘅地方会地震，而系周围上千公里都有好大嘅概率，呢、这个睇一眼都得人驚嘅，根本唔敢出门啦，地震前夕。仲有网民话，天有异象，各种唔正常嘅气象点解越来越多，地球到底喺度经历乜嘢呢？九派新闻注意到，2022年5月7号晚，浙江舟山亦都曾经出现罕见的红色天空，原因不明。另一方面，江西贵州等多地特降冰雹好似鸡蛋咁大。据中共央视报道，4月16号江西上饶和宜春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冰雹最大直径大约4至5厘米，导致部分的房屋受损，蔬菜折断，覆膜破损。贵州省中部以北和以东的冰雹天气持续20分钟左右。当日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江西樟树市一间高校的教室玻璃爆裂，据该校的老师介绍，有部分学生受伤。旁观者说，当时伴随一阵闪电大风，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校一间教室的窗玻璃突然爆裂，学生他们随即慌作一团，有人发出尖叫声，显得十分恐怖。
北京半程马拉松比赛丑闻继续燃烧，比赛期间现场四名选手齐头并进奔跑，互相鼓励的场面引发外媒关注，大量评论人指责半马比赛造假，三名非裔选手毫无竞争欲望，最终中国马拉松名将何洁以一秒优势超过三人，而此被保送夺得冠军。请听报道。
在4月16号肯尼亚名将马兰加特对南华早报说，他和另外两个非洲选手确实在北京半程马拉松赛放水，他辩称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和何洁是朋友。他说，何洁曾经到肯尼亚，我亦在无锡马拉松上为他配速，所以他是我的朋友。在六个钟头之后，他又改口说自己在这场比赛中亦是何洁的配速员，但是他的号码簿上并没有配速员的字样，显然是另一名选手。在这个之前，由于四名运动员的脚上都着住特步球鞋，而何洁是特步的代言人，外界质疑这场公开比赛被卷入了内部交易。而对于现场局面，网络评论人夏冰表示，当时的情况下 三名非洲马拉松选手，哪怕有一个想超越，咁最终获得冠军嘅应该都唔系可杰。从一路所谓陪伴，再到终点之前放慢脚步，挥手示意何杰超越，最后在何杰冲线瞬间，他们都振臂欢呼。只能够说，三名分别来自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实在是太堪厚了，几乎让人一眼就看出了他们的纯朴。这次放水让冠的做法发生之后，夺得冠军的何杰遭到大量指责，被网民抨击为丢人。何杰是中国参加巴黎奥运会代表团成员，而是中国的马拉松纪录保持者，近期刚刚刷新自己的纪录，而何杰亦在随后发声说自己同样是这次事件的舆论受害人。评论公众号我爱超英说，原本展现运动员挑战极限的运动，现在正在逐渐沦为品牌方之间权力的游戏，真是令人扼腕惋惜。由于内幕夺冠丑闻，北京半程马拉松正在遭到主办方的调查，这个并不是第一次中国的马拉松比赛卷入丑闻。之前的2021年甘肃白银致命越野马拉松赛就反映出来，主办方在策划等多个方面存在严重失误，导致21名参赛人在极端天气中丧生。
位于在下调六家中共国有银行评级展望，菲律宾宣布触发共同防御条约的底线，美将与50国合作压制未来流行病。国际评级机构位于16号再次将六家中共国有银行的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到负面，原因是担心中共政府在银行业面临压力时提供支持的能力不足。就在上个礼拜，惠誉已经将中共的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4月16号被惠誉下调评级展望的这六家中共国有银行分别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银行体系由2008年起迅速扩大，2023年总资产达到了417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大陆同年 GDP 的 330%， 而六大国有银行的市场占有率超过 40%。 中共目前将19家银行定为本土系统性重要银行，银行数量多了反而会限制当局支援银行体系的能力。4月10号，惠誉已将中国长期外债的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理由是中国的公共财政面临风险。中国的经济已经无法依赖过去的成长模式，而且面临越来越多不确定性，公共财政亦出现风险。早在去年12月，评级机构穆迪亦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他们的理由是中共当局需要花费成本来救助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还要控制房地产危机。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结束了访美行程之后，在马尼拉召开了国际记者会，回应有关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和南海局势紧张可能触发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最终底线。另一方面，中共研发的新战能水炮引起了广泛关注，外界认为这项技术的出现会对南海地区的海上争端产生重大影响。即将在4月22号至5月10号进行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是两国的定期联合演习。据了解，今年的规模和去年的17,000多人的规模大致相同。另外，包括日本在内的多个国家将派出观察员，而小马可斯透露，明年日本自卫队将直接加入演习部队。他还指出，今年首次举行网络安全保障和指挥统制训练，将是最复杂、规模最大的演习。针对菲律宾和中共的南海主权争议问题，小马可斯表示， 即使是受到海上警卫部门或民间船只等军事部门的攻击，但是如果菲律宾军队有人丧生的话，就会启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请求美国采取军事性应对。另外，最近的一项来自武汉船用电力推进装置研究所的新技术引起了广泛关注。这项技术被认为将对海上非致命性作战策略产生深远影响。而这款新的水炮被取名为菲律宾快乐炮，中共想要将它拿来对付边个可想而知。根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这种智能水炮的研发是为了解决传统水炮在恶劣海况下的精准度的问题。传统水炮虽然威力强大，但在某种情况下很难快速且准确的命中目标。而这种智能水炮配备了光电摄像机和运动感应器，能够自动识别目标，并根据海况和船只的运动状态调整射击角度，从而确保能够准确命中目标。这些能力和坦克所具备的双向稳定装置类似。外界预计这项技术的出现会对南海地区的海上争端产生重大的影响，特别是中共和菲律宾之间的争端。外界认为这种新型水炮能够令中共海警可以在恶劣的海况下准确打击对方的船只，但亦加大了对方的海警人员和船只受到伤害的风险，这样对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可能带来重大变化，对原本就处于弱势的菲律宾来讲增加了挑战的难度。而菲律宾下一步要如何应对这种新型水炮亦需要继续观察。16号拜登就白宫即将发布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发表声明，表示将帮助50个国家应对传染病，防止 COVID-19 那样的大流行病突然爆发，扰乱全球正常生活。该战略概述了美国在未来五年中将采取的行动，以预防检测并有效应对全球任何地方出现的生物威胁。拜登表示该战略不单止有助于保护全世界人民，亦会使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安全、更健康。即使冠状病毒大流行爆发至今已经过去了4年，世卫组织所有194个成员国共同签署大流行病条约的前景并不令人乐观。声明强调，该战略将有助于推动美国政府开展全面、一致的努力，共同争取外国合作伙伴、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更大支持，以确保产生长期影响。该战略将依靠美国国务院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多个政府机构，帮助各国完善传染病应对措施。目前这项战略计划已经在非洲刚果展开，美国政府正在帮助该国应对麻疹病毒的爆发，包括免疫接种。去年世卫组织宣布天花疫情为全球紧急疫情，迄今已在100个国家发现了91000多例病例。16号白宫将开通一个网站，公布参与该计划的国家名单。拜登政府正努力争取在今年年底前令100个国家加入该计划。美国已为该项目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拜登向国会提交的年度预算提案中要求为全球卫生安全工作拨款12亿美元。16号 X 账号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发文表示，在曼阿密国际客场对阵坎萨斯城体育队的比赛中，阿根廷球王美斯在72000名观众的注视下拿出了近来最出色的状态。他先是以精妙的直失球助攻队友得分，随后又自己在大禁区弧顶处踢出高质量远射破门得分。一球一助攻的美斯当选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这个亦是美斯转战美职联获得的第一个个人奖项。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